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是街上的笑容寒暄，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北京就是 FM101.8 娱乐三里屯，阿龙说北京。据传说，北海的白塔镇海眼，据传说，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据传说，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据传说，高粱赶水把命送，据传说，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呢继续给大家说老北京的传说故事。今天说的这个传说故事呢叫做法塔的传说故事。说在北京天坛的正东，就是现在啊这个体育馆路东南龙潭湖的北边，当年呢有一座七层八面高十丈的这么一个大塔。哎，这是金朝的时候法藏寺后院有这么一座玲珑塔，现在呢这法藏寺这庙早就没了，这塔呢以前有，一直到1971年这塔被拆了，所以咱们看历史老照片的话呀还是有这个塔的照片。那么这地方具体在哪儿呢？其实并不难找，就是现在咱说的北京游乐园这一片。那么人们呢把这个法藏寺啊顺嘴儿就叫成了法塔寺，因为这庙里边呢有一个塔，而且呢把这塔呀也叫成法塔了。这个法呢就是这个佛法的法。那么这样呢北京有了法塔的故事。但是一说到北京法塔的故事，大家注意啊，因为咱是广播看不着字儿，这是一个谐音，法塔的故事，那个法呢是走乏了走累了那个法。说当年呢凡是坐着火车经过丰台进出北京站的旅客呢都要经过这个塔的旁边。那么旅客里边啊有爱说这个老北京传说故事的这些人呢就会给你娓娓道来说一回这法塔的故事。说来也奇怪啊，说北京城当时建成的时候呢有一个中轴线啊，起码在明朝这中轴线大伙知道啊，就是咱现在说的天安门广场对吧，一直往北经过紫禁城到了景山钟鼓楼，这是北京的中轴线啊。那么中轴线东边呢说是东城，这西边呢是西城。可奇怪的事情是什么呢？说北京啊以中轴线为界，这东边呢是一座塔也没有，这西边呢有这么几座塔，咱们细数一下啊。说当年有双塔庆寿寺，这是两座塔，在哪儿呢？现在的图书大厦和电报大楼附近，双塔庆寿寺两座。那么西寺呢万松老人塔有这么一座塔，然后北海有一个小白塔在琼花岛上，这白塔寺有一个大白塔。大伙儿一数北京城里边这西城一共是五座塔，所以呢住在北京西城的人呢都特别自豪地说咱北京城啊是东五塔西五塔，听起来好像一样，怎么回事呢？说是啊东边呢没有塔，所以东五塔，西五塔呢是西边有五座塔，西五塔叫东五塔西五塔，哎，有这么一个说法。那么这说法呢传出去之后又惊动了一位，就是在北京传说里边经常会出现的鲁班爷啊。这鲁班爷非常好心，显圣之后呢就逛了一趟北京城，他实地一考察，心里边觉得也不对劲儿啊，他为什么东城边没有塔呢，西边五个塔，这不对称呢？就跟自个儿的妹妹说了，说妹妹啊，你看这北京多好的一个京城啊，就可惜了这塔呀都扎堆跑到西城去了，我觉得这个不太好，不协调啊。这鲁班爷的妹妹说什么呀？说哥哥呀，您心里头不痛快，那好办呢，咱给这东边建一座好看的塔不就完了吗？对不对呀？您是祖师爷，能工巧匠，您什么干不出来呀？这鲁班爷说行， 这么着吧，咱建塔呢得找一个塔样，咱们呀先游历祖国的大好河山，咱们走一走，找一个好看的塔，咱们复制一个给建在北京城的东城，好不好？哎，这俩呢说好之后就开始云游四方去了。说这一天呢，这鲁班爷跟妹妹就云游到了杭州的西湖。哎呀，一眼就看上西湖的雷峰塔了。这鲁班爷的妹妹就说呀，说哥哥您看看这塔多好看呢。这鲁班爷说，是啊，那咱就按这个塔咱弄一个。这兄妹俩呢说干就干，哎，当时动手了。俩人呢坐在西湖边上，在太阳偏西刚要天黑的时候，一座七层八面的玲珑塔可就做成了。要不说传说故事呢，哎，一下午的时间盖座塔神仙也不行啊。哎，那么当下呢，这鲁班爷跟妹妹啊就对这塔说了啊，说老塔呀老塔呀，这个北京城东边啊可是没有塔，你愿不愿意上那边去住去？这塔呢，哎，还活了，有生命力啊，一说话瓮声瓮气的，我愿意去。这鲁班爷说了，好，那你就去啊，记住了，这一路上不要休息，你呢二更动身，天黑之后再动身，你大白天呢在街上你晃悠晃悠吓死人，对吧？四更到北京啊，不到五更天这天快亮了，你找好地方可就不能动了，因为过了五更天你在哪儿可就定在哪儿了。这塔呢啊就应了一声，然后呢当时变了一个头戴尖斗笠身穿灰布袍的这么一大汉，哎，远看呢像个黑铁塔似的，其实就是塔变的。辞别了鲁班兄妹俩人，转身往北就奔了京城而来。您说这传说故事啊也够邪性的，为什么呢？有时候我在研究这北京传说的时候啊，也会呢查着资料，也会啊算笔账。就好比说鲁班爷跟他妹妹让这塔来北京啊，说你二更动身，四更到北京，五更天不能动了。大伙想想，这二更天到四更天按照当时的这个计算方法是多长时间？一共是四个小时。这北京到杭州距离是多少？一共是1300公里。我呢闲的没事除了一下，核算塔时速您知道多少吗？330公里，一路狂奔到了北京，赶上高铁了啊。那果然呢，这塔几千里地啊只走了一个多更次，这传说还邪乎，就一个多更次，俩多小时就到了北京了。好家伙的啊，还不到四更天的时候就到了北京不远的地方了。等进了北京呢，这塔呀走的一个大庙的后头，说这个庙就是当年那个法藏寺。走到这庙后头啊，就听见这院里边啊有说笑的声音。他呢就探头往这墙里头一看，这贴着墙根呢是一小房，这小房里头啊是什么呀？是一帮小和尚，天黑了之后估计方丈睡着了，这帮小和尚啊在这庙里墙根这小房里边干嘛呢？点着蜡呀，正这儿赌钱呢。这大塔一看，哎呦，一帮人在这赌钱，他没见过呀，玩的不亦乐乎。他就琢磨，这什么游戏呀，玩的这么高兴啊。他就想了，我走这么半天了，时速400-500公里到了北京了，累死我了，我歇会儿吧。说歇歇脚，就靠着这个墙啊啊，想看看这帮人耍钱，觉得这挺有意思，他要在这看着。往这一待呢，温丝不动，看了一局又一局，正赶上啊这一局大家伙都输给一个人了，这赢钱的是不亦乐乎，乐的嘴都合不上了，这输钱的呢正垂头丧气嘟囔了，倒霉呀，哎，他觉得有意思，并且呢他一有意思可就出了声了，哎，好，说了一句好。但您注意啊，这是一大塔，那出那声好家伙，瓮声瓮气嗡就一声，大家伙一看怎么回事啊，跟晴天打雷霹雳一样，哪儿打雷了，不应该呀。大伙儿回头一看，接着后窗户可就看到外边有一个大黑人。好家伙，大家吓得魂不附体呀。那么后事到底如何呢？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说这大黑塔呀，来到北京之后呢也累了，就看见一个庙啊，正好这后墙里边小房几个小和尚趁着老方丈睡觉耍钱呢。他呢觉得有意思，没见过呀，说大家玩得这么高兴，什么游戏呀？他就啊贴着墙接着窗户看这帮小和尚在这耍钱，结果呢有一个赢了，大家伙全输了，哎，这塔呢 他这不由自主的喊了一声好，没想到这声音太大了，跟晴天霹雳一样啊。这帮小和尚回头一看，嚯，后窗外头一个大黑影子，这家伙这是人是鬼呀？大家吓得魂不附体呀，也顾不上脸钱了，磨头啊就奔着庙里头跑进去了。正在这个时候，这庙里这钟可就响了，而且呢这钟一响，这鸡就跟着叫了。这儿得说一点，这庙里头的钟响啊，可比老百姓平时起床要早得多。因为一般来说庙里头上早课，用现代话说凌晨四点半就上殿念早课了。所以说呢，这钟一响，其实啊没到五更天，这钟一响，鸡一叫，这大黑塔呢一下就动不了了，咣当一下从这人形啊就变回圆形了，变成了一个顶天立地的十多丈高的一大塔，七层八面，好看极了，咣叽就搁这儿了。然后呢紧听着哗啦一声，怎么回事啊？它变成塔了，把这庙的后墙啊就给挤塌了。这时候呢，庙里老方丈正带徒弟们准备上早课呢，一听后院有动静，赶紧就奔了后院来了。哎呦，瞧见后院多了一个大塔，当时惊得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赶紧喊一声徒弟们呢，快快快过来过来啊，随老衲跪下跪下，赶紧的磕头啊，徒弟们，这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宝塔呀，这不得了啊。大伙刚一跪下准备磕头，其中一小徒弟说了，说师傅你看你看那地上啊还那么些铜钱呢。哎，这铜钱哪来的呀？刚才赌钱的时候没顾上脸撒了一地呀。但是呢谁也不敢承认呢，说这是我的钱，我们半夜趁您睡觉我们耍钱来的，都不敢说。哎，这钱呢搁在地下，老方丈一看笑了，嘿嘿，他怎么理解的呢？说徒儿们你看看你看看，哎呀，随着宝塔而来的这老天爷的还给咱们撒了钱了，知道这塔呀挤坏了院墙啊，用这钱呢让咱们修院墙使的，这也寸了，这墙修起来了，可就把这塔呀给圈在院墙里头了。那现在一说呢，这庙也没了，墙也没了，塔呢肯定也不在那儿了。但是人都说呀，说鲁班爷修的塔走累了走乏了，站在这儿没想到呢天到五更就变成圆形，就定在这儿了，所以罚塔罚塔，说这塔走乏了才定在这儿的，有了这么一个传说故事。